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信得到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。主，我们继续到你面前来寻求你，来亲近你，及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来建造我们。求主也赐给我们明辨的灵，让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三章21-35节。21节、22节说，我儿，你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颈下的美事。这好像是个条件一样，我们如果谨守了，神就会怎么样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神愿意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，愿意把真智慧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了以后，我们还有责任，那么就是要把这个守住，否则的话恩典会滑落。谋略更多的指的是一个人明辨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在正耶稣的这前面，我们一直在看到这个人的明辨能力是有多重要。因为一个人没有明辨就是一个瞎子，一个瞎子那就是别人把他带到哪儿，他就跟上去哪儿。所以一直在提醒，这个明辨能力从哪儿来的，就是真智慧。真智慧是生命的源头，那么要想得到真智慧，我们必须前提是敬畏神，真的从心里面敬畏神，高举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不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他一定是在凡事上非常的谨慎。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就是不要让真智慧离开我们的眼目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紧紧地盯着这个真智慧，我们牢牢地守住。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时时刻刻要谨慎，只有这样真智慧才会做我们生命，也必然做我们的生命。颈下的美事，颈下美事就比喻一种荣耀嘛。人们特别是女的脖子上戴着些项链啊什么的，那是一种荣耀。也就是说，神会保证谨守真智慧的人能够活出这种荣耀来。23节、24节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这是我们持守真理有真智慧必然会有的一个果效。我们走到那儿都不怕，又平安，不会碰脚的，是平坦的，躺下也不惧怕，睡觉也香甜。这里面有神的保守，因为心里面有平安。25节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。我们走在神赐给的正道上，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偶尔会有这些惊恐过来，一旦遇到以后，我们也不要害怕，因为有神。在诗篇的91章第7节，诗篇的97章第7节就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
诗篇91章第7节，
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就是恶人遭毁灭的时候，也就是神那个审判的时候， 我们也不会恐惧，因为神对恶人的审判不会临到我们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切的扑倒在我们旁边，外人扑倒在我们右边，但是那个大审判不会领导我们。26节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。神是我们的依靠，神是我们的帮助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坚定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看到智慧使我们有生命，是不能毁坏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能毁坏的，这是属天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魔鬼撒旦他想毁坏我们，他最多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受损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不能动分毫。所以别担心我们将来会落到那儿的结局，不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看到这些有信心的信徒正在持守，历史里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信徒为主殉道，他们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，但是他不会死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杀死我们的灵魂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。那么在新约当中也说嘛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或者我们是圣灵的殿，谁要毁坏这殿，神就毁坏谁。我们受神的保护。27节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如果我们有行善的能力，有能力帮助别人，那么看到别人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推辞，这就爱人如己。有能力去行善去帮助别人而不去做，其实这也是罪。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，这儿我们特别注意，应得的人是向应得的人去行善，不应得的人那我们要注意了。那么什么是应得的人呢？那就是配得的，或者是确确实实有需要的。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行善帮助人也要分辨，所以这个明辨的能力非常重要，不要就是要写出自己的意啊，好像我这样去帮助我就觉得很了不起，我们要分辨，不该帮助的我们坚决不能帮助，他没有确实的需要，他在行骗，那你识破以后你不能帮助，或者这个人不配得，比如那些假的师父，他不配得，我们要远离，在他们身上我们不要行善。这好像很啊，是这儿好像啊，似乎没有爱了。我们是爱灵舍，这个灵舍更多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是那些需要真正需要帮助的，不是那些恶人。28节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就马上你能拿得出来，立即可以行善的，就不要拖延，行善不可拖延。啊，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，那么你等等我明天，我想办法来帮你，这个可以。但是你明明可以立即去做而不做，这个不可以。另外在雅各书的2章15到16节，在这方面也有教导。雅各书的2章15到16节，若是你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 又去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，就溜嘴皮子。明明看到他们有确实的需要，但是说哎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有什么帮助呢，必然吃的饱穿的暖。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信徒说，我为你祷告吧，好像自己是有爱心，神要看到是确确实实的需要，这都是没有爱的表现啊！溜嘴皮的信徒太多了，弟兄姊妹一定遇到过。29-30节，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，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跟邻舍要和睦相处，不可以用计谋来害别人，那是要爱人如己。人没有加害于我们，我们不可以无故的与他们相争，不要无端的树敌。这儿不是说不要争，而是说不要无故的去争。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逆来顺受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不要无故的去与别人去下争，不可杀害人。31节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强暴的人，他们得势的时候看上去很风光，但是我们不去羡慕，更不去效法。我们好多情况下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啊，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做生意做得很好，有的弟兄姊妹就开始羡慕，我们信了神还不如他们呢，就开始效法，效法的结果就走了他们的路。他们不管今天有多少财富，不管他们有多风光，不悔改，最后的结局那就是永远的死亡，没有救恩。所以我们不要看短暂的这几十年或者短暂的几年他们的风光，我们要看到永恒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。32节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乖僻就是弯曲，不走正路，固执，也在景象执迷不悟的人，不走正路，就不走神赐给的生命之路，顽梗悖逆，不听劝，这儿的人神是憎恶的。而正直人为神所亲密，神与正直的人同在，那亲密就是在一起，非常亲近。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是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这就是亲密。33节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通常人咒诅别人，往往是因为心里面有那种恨，心里面有恶。但是神咒诅人不是这样的，神咒诅人不是出于恨，或者出于里面神里面有恶，神没有。神咒诅人是因为人自己背离神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就没有。恶人的家庭就是咒诅恶人的家庭，也就是恶人的家庭会因为这个 人行恶背离神会受到影响，恶人是会影响自己整个家庭的。今天这个例子太多了，因为拒绝神，没有神的保守，这个家是到处都是问题，到处都是矛盾，也没有真正的和睦。而神赐福于义人的居所，这非常清楚。34节，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讥诮就是嘲笑，那些喜欢嘲笑别人的人，神在那暗中嘲笑他，他真的可怜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2节，马太福音的7章1到2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跟这个差不多，我们嘲笑别人也会被别人嘲笑，我们论断别人也会被别人论断。这个论断不是判断，我们好多时候会理解上不要去判断人，所以别人做什么就不要去说，不要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判断，我们 不判断，如果是连判断都不需要了，要明辨的，要明辨的灵干什么呢？这个论断是带着恶意，往往是带着毁谤，无中生有，这里面也有嘲笑的味道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嘲笑别人，看到别的弟兄姊妹有问题，我们去切切实实去帮助，该提醒提醒，该劝诫劝诫，但是不要嘲笑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。35节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必成为羞辱。承受就是拥有，智慧人就是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的，这样的人他拥有尊荣，是被神抬高的。在马太福音的23章12节，马太福音的23章12节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自高的那是高傲骄傲，就是这种愚昧人必降为卑，最后很凄惨。就升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这儿我们就把正言的3章分享完了。3章整个也是讲的智慧，啊，一个人拥有智慧是多么的有福。没有智慧，就没有生命。没有智慧，所走的路都是弯曲的。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保守。所以感谢神，真是拣选了我们。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们有灵里面的分辨，所以我们不会被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讲论所诱惑。所以真智慧对所有的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要去寻求神给我们，我们要持守，不要把它丢了，要紧紧地盯着，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面，行事为人时时刻刻要谨慎。